848章献祭流。当 KPL 导播的镜头切给的是天宫战队水晶下的战斗时，当所有观众的目光都被 Lucky 的雅典娜和夏侯惇鬼谷子所吸引的时候， Prime 战队的推塔大部队以及与天宫战队外面的这些散兵游友们相遇了。由于天宫战队的三路兵线全部被雅典娜切断，导致他们的防御塔不停地被 Prime 战队的兵线所消耗，而刘禅本身的技能可以沉默机关，召唤师技能也可以将防御塔眩晕，长歌的项羽一波走位，风骚的绕后突进，直接将 Skywalker 的典韦和鲨鱼的小乔从防御塔下推下来，配合 Prime 战队的李元芳和姜子牙将敌人击杀。毕竟 Prime 战队不光有人数上的优势，还有等级上和经济上的优势，而这个优势非常明显，尤其在前期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Double kill， 长歌的项羽屹立原地，俨然如霸王在世。如果说长歌的关羽锋芒毕露，那么他的项羽就是气吞山河。只剩下天宫战队的马可波罗不敢恋战，连忙转身往野区逃去，而这座防御塔当然保不住，直接被 Prime 战队连根拔掉。现场观众顿时情不自禁发出呼声， Prime 战队的这一波团战拿下了一换三的压倒性优势，而考虑到 Lucky 的雅典娜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为了送而存在的，再加上雅典娜现在的人头钱已经比不上一个野怪了，这一波其实根本就是一个零换三。
看到了吧，这就是雅典娜的优势，她一个人可以原地复活，所以就算在对方高地上被杀死，等复活时间一到，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了。但天宫战队如果想要关照雅典娜的话，就必须要至少留一个人在高地上。
黑火笑着说道，剑南道。
可是目前看起来，就算留两个人在高地上也没用啊，雅典娜该清兵线还是清兵线，天宫战队的三路兵线还是出不去。
黑火淡淡一笑，点头说道，
没错，这就是这个套路不解的一点。因为雅典娜站在天宫的高地上，她虽然送了无数个人头，虽然她现在的命非常不值钱，甚至比河道上的小乌龟都便宜，但是她的经济永远是全场最高的，因为她直接吃三条路的兵线，占了所有 Prime 战队兵线上的经济。一般边路战士吃一路经济就已经是经济碾压了，而雅典娜吃的是三路兵线，你说她得肥到什么地步？而这样一来，天宫战队别说留下一个人，哪怕是留下两个人也未必是雅典娜的对手，甚至兵线守不住尚且不论，还得被雅典娜换死一个。
听到这里，几名解说终于明白了 Prime 战队这一套路的变态之处，自豪道。
而一旦天宫战队留人在高地上，那么外面的 Prime 战队速推流就是一个多打少。 Prime 战队这几个英雄原本就是前期强势，又有姜子牙这种等级提升的辅助型中单法师在，只要雅典娜拖住一两个人，那么外面的团战 Prime 战队肯定完虐天宫。
黑火轻轻点头，
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而且留在高地牵制雅典娜的英雄吃不到任何经济，这和雅典娜吃三条路的兵线成非常鲜明的对比。长此以往，雅典娜完全可以顶着水晶反杀一波。
原来是这样， 听到这里，几名解说都是恍然大悟。而不光是解说，全场的观众都是醍醐灌顶。在这一刻，没有人再敢说拉 K 的雅典娜是演员了，因为拉 K 的雅典娜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一个雅典娜霸住对面天宫战队的水晶，天宫战队就算有再多的力气也完全使不出来。这么强大的套路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小冷抬头看着黑火教练，认真地问道。黑火想了想，随后低声给出了这个套路的名字。而在同一时刻，观众席上的寒山也说出了这个名字。
炫技流，利用雅典娜原地复活的特点，冲击对方的水晶，截断三路兵线，外面配合四名强拆型英雄做速推，这个套路的名字叫做雅典娜炫技流。
旁边的风低声说道。
说实在话， Prime 战队敢在最后一局生死局上使出这样的套路，真的是非常有魄力。
寒山道。
我倒觉得这正是长歌的性格，他注定是个英雄，而英雄往往拒绝平庸。如果 Prime 战队在 KPL 总决赛上的最后一战他都畏首畏尾，那么长歌就算得到了总冠军也不会开心，宁愿被别人说 Prime 战队靠的是运气，又或者是凭借着年少气盛干掉了如日中天的天宫战队。长歌更愿意用一种近乎神奇的方式击败这个对手，他要让这一战在王者荣耀的历史长河中永远被人铭记。所以他们选择用雅典娜献祭。
风轻声说道，目光投射到屏幕上。而大屏幕上， Prime 战队 Lucky 的雅典娜手持长枪屹立在天宫战队的水晶下，俨然如一座战争神迹。而长歌的霸王项羽昂首挺立，似乎在对天宫战队宣示新时代的到来。
天宫，这次你们还能保得住你们冠军的头衔吗？你们所遇到的是怎样一支史诗级的战队呀？这样的套路你们又怎么能够承受？
风轻声说道，仿佛感觉到自己和队友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天宫战队到了覆灭的时候。但是这种覆灭却让他从内心深处向外不断的爽快，这种爽快是一种老旧时代的灭亡，崭新纪元的开启的爽快。赛场上，独秒复活的雅典娜再次清掉三路兵线，而在三路兵线被击杀之后，她立即倒在了水晶的下面。而高地之下， Prime 战队兵线由于没有天宫兵线的阻挠，已经顺利的推到了二塔附近。天宫战队外面一圈外塔全部掉光，视野变得非常的局促，同时天宫战队的五个人必须不停地去清理兵线，这才能够保证己方的防御塔不会被 Prime 战队的兵线快速消磨光。而与此同时， Prime 战队的四名成员已经集合在了河道上。比赛来到了五分钟，第二条暴君也已经刷新了。
Prime 战队的这第二条暴君拿的一点悬念都没有，天宫战队根本没有时间过来抢龙。
剑南低声说道。小冷点头道，没错，一旦天宫战队离开兵线，那么 Prime 战队的三路兵线 就会自动将他们的防御塔给推掉。这个时候炮车已经出动了，炮车对防御塔的袭击是很致命的。
而 Prime 战队一旦拿下这条暴君，整体的经济和等级又要更上一层楼。
解说子豪道，
这个套路真的是非常压制天宫战队，天宫战队的马可波罗几乎完全没有发育，到现在末世只做了一半，零件都还没买全。
话音未落， Prime 战队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下了这条暴君。击杀，李元芳击杀暴君， Prime 战队的等级有了提升，经济也是再度拉大。之后 Prime 战队直接入侵野区，如狼似虎的扑向了天宫战队。
由于对面天宫战队根本没有兵线，所以 Prime 战队三路线上都不需要留人，直接四个人抱团入侵野区就可以了，这让 Prime 战队的gank效率非常的恐怖。
黑火教练说道。而天宫战队这边，马可波罗在鬼谷子的保护下刚想拿一下红 buff， 结果草丛中长歌的项羽猛地冲出来，直接一个潇洒反推，将马可波罗和鬼谷子挺出了草丛，最后还给出一个击飞效果。姜子牙跟上减速双抗，李元芳一个大招扔下来，刘禅甚至还没来得及跟上输出，项羽就用一个大招收割了脆皮的马可波罗。要知道项羽在等级领先的时候输出可是附带着 15% 的附加伤害，而项羽每6秒的一次攻击中会附带百分比的伤害效果，这个效果完全是毁灭性的。 Killing Spring， 长歌的项羽大杀特杀，而天宫的边路根本没有支援的机会，夏侯惇和典韦虽然赶路都不慢，但是他们线上的兵线还没有清理完，兵线没有清理完，他们又怎么敢轻举妄动呢？一个献祭的雅典娜将整个天宫战队按死在了线上，反而解放了 Prime 战队的其余四个人。解说子豪回头看着黑火，很无奈地问道，
黑火教练， Prime 战队的这个套路的确是非常的新颖，雅典娜配合速推六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，那么我想请您从职业角度分析一下，天宫战队还有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呢？
黑火苦笑一声摇头说道，
恕我直言， Prime 战队的这个套路实在是太新颖了，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这个套路的弱点在哪里，而实际上别说是现在，就算是给我几天的时间去琢磨，我也很难想到谁能完全克制雅典娜，因为雅典娜有霸体有位移，输出也特别的高，在这种打法下，雅典娜吃了三条路的经济，装备优势碾压敌人，就算有人能回到高地把他杀掉，但是杀他的过程中雅典娜也肯定能够清掉兵线。实不相瞒，我觉得天宫战队在总决赛这么短的时间内可能无法想出破解之策。